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那这是马可的记载，我们不要忘记马可福音是所有四福音里最早的啊。然后呢，我想我们再看第二章第十三节，第二章第十三节，耶稣又出到海边去。那这次马可没有说是加利利海，但大家都知道是这座加利利海说的，因为在马可的心中只有一个海，那个海呢就是加利利海。所以这是马可和马太怎么看这个加利利海，所以圣经就称它做加利利海。那么这个呢是马可和马太眼中的加利利海。那么对于路加来说呢，他有另外一个角度，那就是路加福音第五章。我们看第五章，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五章第一节，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那我们特别注意这里呢，他不说海，路加是个唯一的圣经中希腊人，神用他写圣经的，马可是犹太人，其他都是犹太人。那因为路加呢，他是一个希利尼的犹太人，他像保罗一样，他曾经到过世界各地，所以他看过很多很多的海。因为这个缘故，当他把这个路加福音介绍给希腊人的时候，那么他特别提到他这个是湖。那这里不只讲到湖，而且说他是格尼撒勒湖。那为什么说是格尼撒勒湖呢？因为在这个整个加利利海，你发现它有一个有一段的海岸线是整个加利利最富裕的，或者说那里土壤是最肥沃的。那那一区呢叫做格尼撒勒区。等一等我们要看那个到底在什么地方，格尼撒勒区。所以格尼撒勒那个时候也是一个小城，那么另外一个城叫做摩达拉，我们叫摩达拉的玛利亚就是从摩达拉来的，摩达拉是个地名不要忘记。那么格尼撒勒呢是另外一个地名，从格尼撒勒一直到摩达拉那一段，可以说那一段的海岸线，那一段的土壤，那一段可以说是在加利利沿岸沿海沿是叫加利利海的沿岸，可以说是最富庶的一块地方。所以我们知道现在呢，在路加提到加利利海的时候，他特别说到他是格尼撒勒湖，所以这一点他我们能够记得。他的重点呢是重在加利利怎样是最肥沃的，加利利怎样是带进丰收的，加利利怎样单彰显生命的丰富的，不只是生命，而且更丰盛的生命。所以这个是路加他从医生的角度，他试着要把加利利海的特点把它点出来。所以它不光是个地名，不光是普通的加利利海，它和那个生命的丰收，它和生命的丰富有关系的。所以圣灵呢就特别当他借着路加写路加福音的时候，他就把重点呢就放在那一点上。所以盼望我们大家读圣经的时候要很仔细。我们比方说来看路加福音第八章吧，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二十二节，第八章二十二节，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对门徒说，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那这次呢，路加不讲这个湖是什么湖，大家都知道是指的格尼撒勒湖，但他没有说到海那边去，是马可眼中是海，路加的眼中的是湖，所以说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他们就开了船。啊，因为我们要记得路加呢是试着要把这位主耶稣介绍给希利尼人，介绍给当时的希腊人。那么希腊人呢，他们国际观国际的视野呢比犹太人要广得多，所以为着要把福音送给他们，你看见路加福音他很小心，他这里用的词藻也很准确。当然我们叫事实上呢，严格的说来，加利利海事实上是加利利湖，一点都不错 啊，和地中海相比啊，那实在说来那个不过是湖就是了。但是呢，我们知道在希伯来的眼光中，他们就称加利利的海就是海，死海就是海，他们不称作湖。但是路加呢，我们知道他因为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他。那么这个现在这是马可和马路，马可和马太眼中的加利利海，然后呢是路加眼中的加利利海，那么还有一个人就是约翰。我们看约翰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章第一节，我读给弟兄们听。这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那我们记得这里呢，约翰用了个名字叫提比利亚海。那么大家记不记得二十一章，我们的主就在提比利亚海边对彼得说：“你爱我比这更多更深，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加这个提比利亚海，根据约翰福音第六章就是加利利海。不过呢，约翰喜欢叫它提比利亚海，原因在哪里呢？你只要读第六章末了就很清楚了。第六章末了二十二，不是末了，其实读到二十二节就清楚了。第二日，站在海那边的众人知道那里没有别的船，只有一只小船，又知道耶稣没有同他的门徒上船，乃是门徒自己去的。然而有几只小船从提比利亚来，靠近主祝谢后分饼给人吃的地方。那么这里特别讲到提比利亚，特别讲到提比利亚。那么提比利亚是怎么回事呢？提比利亚实在说来是整个加利利湖西南方有一个城，这个城呢实在说来是现代的都市，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城。我们晓得那个时候在地中海，在这个加利利海的周围大概有240个乡镇，如果记得不错，这个240个乡镇多半都在西岸，都不在东海岸，都在西海，都在西边这一点。所以犹太人他们所散布的区域呢，如果你把整个的加利利海当作个中的话，那么它应该从6点一直到12点这一点，他们都散布在这，所以240个村庄呢大概都散布在这。但是你要记得，环绕着整个的这个加利利海唯一一个可以说是城市的，意思就是说那是很大的城，就像耶路撒冷一样，那个大城，那个城呢，那么唯一的一个城市就是提比利亚。所以严格说来，比起提比利亚，其他的都是小的村庄。主耶稣呢和这个保罗的行踪不同，保罗工作的重点呢都是大城市，但主耶稣工作的重点呢都是小村庄。他也许走遍了240个村庄，但是呢我们肯定他从来没有去过提比利亚，因为提比利亚是个十足的外邦城，是个罗马城。你知道那个时候这个城市希律把它建起来的，那他为了讨好当时的罗马皇帝，他就在那个附近呢，就特别因为那个附近有温泉，所以他就把这个提比利亚城就把它建起来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提比利亚城呢可以说呢是在整个加利利海最重要的一座城，它是唯一算得上城的，其他算不得城，算得上都市的，其他不过是村庄就是了。所以呢讲到提比利，讲到加利利海的时候，那么约翰特别告诉我们这个海就是提比利海。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加利利海有两个形容，如果就着它的农产的丰收来说，它被称作格尼撒勒湖，但是就说当时最大的一座城，那么就是提比利亚。所以我想这样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圣经约翰特别是讲到提比利亚。所以我想我们如果把这些都记住的，那对我们应该有相当的帮助。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大概知道这个圣经怎么形容这个加利利海，那么我想我们现在就可以一同来看到底从加利利海 圣经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教训。到底加利利海既然是迦南地的一部分，那么它一定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让我们能明白到底基督那测不度的丰富是怎么一回事。因为现在我们的主是用图片用图画来让给我们很深的印象，许多时候我们讲的基督测不度的丰富太抽象了，好像摸不着，但是圣经呢就用那个迦南美地来给我们做比方，来给我们做说明。那尤其现在我们被带到加利利沿海，那现在我们要问神在那里是怎么工作的。那么我们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个加利利海啊一直是被藐视的地方，所以可以说是犹太人的足迹很稀少的地方。犹太人多半都集中在别的地方，但是呢不是加利利。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加利利呢被称作外邦的加利利，而且是被藐视的。那么有一个原因非常的有一个原因是很明显的，就是因为你知道说这个加利利有一个特点呢，它就有一条路叫做沿海的道路。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以赛亚书第九章，我们再看一下第九章第一节，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所以你看呢，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所在的就是加利利的范围，所以这块地是被藐视的，它被看不起的。那我们知道为什么被看不起，等一等我们就清楚了。幕后却是个沿海的道路，所以可见呢神呢做了一个工作，这个工作呢叫被藐视的加利利地要变成荣耀，要有荣耀。那么原因是怎么回事呢？等一等我们就会很清楚。幕后呢却要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得着荣耀。所以你看讲到加利利的时候，他特别讲到外邦人的加利利。为什么讲到外邦人的加利利呢？并不是说外邦人住在那里，不是。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因为他有一条路叫做沿海的路，你看见吗？这里说确实这沿海的路，这个沿海的路呢原来呢是一条很重要的大道。这个大道呢是非常有关键性的，是可以说是个交通的枢纽。原因我们知道说以色列呢它是跨这个欧洲跨非洲还有呢欧洲非洲还有亚洲，可以说是三大洲。那么现在如果有人要到埃及去怎么去的，那么我们知道有一条路就是一直沿着地中海从埃及一直北上。那么我们晓得以色列人当初啊出埃及的神不让他走这条路，其实这条路是最容易一下就到了迦南。我们的腓力斯人呢最早就是在埃及，然后后来也进到迦南，和以色列人几乎是一模一样，他的起点跟终点都相同，但是呢他这个中间的过程不一样。以色列人呢经过两道的水，但是呢腓力斯人却走捷径，他长驱直入沿着沿海的道路。所以很自然的，因为是沿海是平原呢，所以本来就是有一条路，但是后来呢却成为一个大的道，大道这个大道而且是国际大道。这一条路就凭着这条路呢，埃及呢就可以一直就是可以一直往前走。那么到了什么地方呢？那么到了大概通过拿撒勒的附近，到了拿撒勒附近以后呢就到了通过了加利利，那么尤其呢是通过加百农，所以加百农没有多附近没有多远就是那个沿海的路。所以我们要记得主耶稣他在加利利他工作的重点或者是工作的中心就是在加百农。加百农不是他的故乡，但是可以说是第二个故乡。他的屋檐借来的屋檐就是彼得的屋檐，所以他以那里做中心，大概在那里工作了十八个月，最少十八个月到两年。那么我们要记得就在加百农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大道通过，这个大道呢就是沿海的大道，然后从那里再往北走，然后呢就慢慢的就是走，然后就一直往前走，那么大概就是走到这个大保罗往大马色路上那条路，那么一直到大马士革。那从大马士革呢好了，一面可以到欧洲去，那么同时另一面呢可以到伊拉克 可以到波斯，可以到中国。所以这条路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可以说是个国际大道。所以加百农呢，可以。